以弗所是查不到它的定义的，啊，以弗所那个名字查不到。士梅拿教会是什么？
我这边查看是墨药，
是可能有墨药的意思，但是不知道啊。他如果不知道不清楚，我们不必特别去注意他啊。有的时候有很清楚的，有的时候是不清楚。首先我们要注意到了，就是说写信给士梅拿教会的使者，又是这么讲的啊，是写给他的 angels 负责教会的人。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主耶稣为什么用手拿七星在七个灯台中间行走，用那个东西来称呼自己写信给以弗所？现在呢，他却用死过又活的首先幕后的来称呼他自己。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应该可以看得见，因为以弗所灯台，所以他启示他自己是灯台。那这里是什么呢？我们等一下来看看啊。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也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我上次也跟大家说了，他一定开始是四个字，我知道你，很吓人的四个字。因为他既然说我知道你，就表示说我们不太知道自己，他知道我们比我们知道自己要多。那他对于士梅拿教会的知道是什么呢？是你的贫穷，你的患难。他对以弗所教会所知道的是什么呢？你的行为、劳碌、忍耐，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主看那个教会是这样，看这个教会他注意这个？难道士梅拿教会没有行为、劳碌、忍耐吗？
患难可能是讲到他们受到一些逼迫吧。贫穷括号里说你确实富足的，
这是好消息啊。就这两个教会给你怎么样一个不同的图画，应该是蛮清楚的。以弗所教会好像是个自主的教会，士梅拿教会呢，就好像什么在压制底下的教会。喘不过气来的教会。
以弗所教会以前是不是都在帮助这个士梅拿教会？
如果我们那个假设是这样的话，那肯定是的，因为他是他的啊，用我们今天美国人讲的话是母会、妈会。
这个好像感觉像士梅拿教会比较被动的，他这个都是受患难、受逼迫，也不是他自己找的。以弗所教会应该是主动来劳碌忍耐，他们有很大的这个自主权。
开头就没办法翻过身来，他可能一开头就是受压迫的。马上你就看见他那个压迫怎么回事啊？也知道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主对这个教会的形容很简单，这个教会在一群人底下受压迫，这些人是谁啊？犹太人。他这个里面用了一个特别的字，叫做什么 ？Synagogue of Satan。这个 synagogue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synagogue。这个 synagogue of Satan 到今天有没有变过？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些人实际上就是犹太人？
这压迫他的人就是犹太人。
因为他上面讲说，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那他这个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 spiritual 上不是犹太人。
应该是这个意思。对，应该是这个意思。因为保罗也讲嘛，在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对不
对？
对
对对。
里面受隔离的才是。那我们已经讲了好多好多次了，我们今天基督徒老是以为这个罗马帝国压迫基督徒，真正压迫基督徒你在新约里面找不到，连启示录都找不到。连启示录都是谁在压迫基督徒啊？都是犹太人在压迫基督徒。施洗约翰把法利赛人叫做毒蛇的种类，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父魔鬼，说我不认识你们。现在他又说这个叫做 synagogue of Satan。 你把这些话加在一起是非常严重的。 synagogue 这个词一定指着犹太人的聚集，他们的会堂啊，新约的基督徒呢，圣经从来不用 synagogue， 都说是教会。新约里面唯一一次用 synagogue 可能指到基督徒就是雅各书。从使徒时代一直到启示录，你看看压迫教会的还是犹太人。那今天呢，我们到底对这个犹太人的 synagogue 怎么看法？首先我们需要晓得，今天我们所说的 Judaism， 还有犹太人的这个挑木塔木德这些东西，他们自己都说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教训编辑起来。基督徒一听到这个话，我们就需要很小心了。现在在中国也很流行啊，这个犹太人的智慧书啊，什么什么都是在搞这个东西，塔木德 Talmud。 那这里边是非常敌基督的，是一点都没错的。所以我们至少呢要晓得这东西是多么可怕，不要对它掉以轻心。他们这几个特有的名词，一个叫做 Rubanic， 一个是 Talmud，一个是 Judaism 啊，你听到这些字要稍微小心一点啊。美国的教会还有美国的政府、美国的政客们对于这个东西完全没有警觉性啊。其实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啊，就像这里所说的 撒旦议会的，有很大的这个属灵的势力在里边，是一种征战啊，所以大家要小心，大家要小心啊！这些撒旦议会的人，在这个士梅拿教会呢，就从开头就一直把他们压制，然后甚至再往下呢，还会把他们下在监里。怎么知道是他们呢？因为这里边说魔鬼要把你们下在监里。前面一节，前面一句话的魔鬼是谁呀？犹太人会堂。后面一句话这个魔鬼是谁呀？那肯定还是他们嘛！你们要受犹太人的苦害，把你们下在监里，你们不要害怕。哎，他对这个士梅拿教会所讲的话特简单，特简单。你们在患难里面，在贫穷里面，你们在逼迫里面，而且这个逼迫会不会好转呢、啊？不会好转，甚至到了死的地步，至死忠心，你就得到生命的冠冕。这个生命的冠冕这几个字，让你想起来什么？跟前面以弗所是什么？生命树的果子。
果子。
对，这是什么？生命的冠冕。
冠冕。
对，那什么是生命的冠冕呢？我们不是都已经得了永生了吗？你再往下没有人能够解出来，也不需要去解。总之它是什么？是好东西是坏东西啊？
好东西。
当然是好东西。然后得了这个生命的冠冕怎么样？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第二次死是什么？
审判之后，就是去火湖的时候，就下地狱的时候。
提一个问题啊，这士梅拿教会跟我们现在有什么现实的意义？
这就是我们底下要提的一个问题了。弟兄姐妹，可不可以有点交通啊？又总要查到自己身上啊。我们现在丰衣足食，你说现在全球是哪一种人最不缺口罩？那当然是老中。我们不受患难了、啊、也不贫穷啊，对吧？
现在美国好像说现在是没有这个受逼迫啊什么，但是你比如说同性恋的法案啊，以后接下来这些各种法案下来的话，一样是有很多受逼迫的。
我觉得疫情现在就有点像对教会的逼迫。
他如果是讲这个教会现在要后面遭受了逼迫的话，反正像中国的教会现在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吧，
嗯，
他这个没有那么快给他这个，我们不叫复工哈，复聚会是不是？
哦，复会，
复会，对，现在好像我听到的，因为我以前在学校的同学，他各个地方都有，政府完全可以拿这个东西来压一压。如果你要复会的话，你要给一些这个预案啊。要有一些这个准备啊，然后他们要来检查呀、啊。之前呢，教堂反正传出的消息，上面给的消息可能要到六月份才给，那就很晚很晚了，这半年的时间都不用聚了，然后就停下来，基本上他们每天也没什么事儿，每一周发一个讲道的音频在网上，其他的基本上他们也做不了什么其他的事情，连每个月的圣餐也暂停了，全国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反正我之前同学在网上不停的在忙这个方案呐、啊，什么这个预案啊。怎么应付检查之类的
哦，
然后在这段时间，反正大家都这个在这个家里面隔离嘛，
嗯，
然后政府偷偷的也拆了不少教堂，
哦，真的，
对，
偷偷拆，
这个时候干这些事情最好的。
这个问题其实不仅仅是中国，我觉得在美国现在存在同样的问题，他现在就是用这个公共安全作为这个借口，所以很多有些城市，比如说休斯顿前一阵子不是禁止这种聚会嘛，对吧？
嗯，对，
这个问题实际上比想象的要。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没有任何抗拒之力啊，而且大家似乎不去思考到底这个是不是一个公共安全被视为至高一切至高无上的可以 overrule 所有一切的东西。我对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很不以为然。昨天我还看到在这个 Fox News 上一个 Laura Ingram 访问司法部长啊，就谈到这个问题。
嗯，
就是公共卫生安全与信仰自由到底它这个界限在什么地方，你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不是涉及到就是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逼迫，我觉得。但是
现在是大部分是教会大家的，
对啊对啊，没有没有，
现在教会就是聚也没有警察来管，现在哪有警察管，
我是没有人管，就是说现在是我们稍微有一辆这样的说法，把大家自然而然大家都待在家里，如果说他说要隔离一年你怎么办？隔离半年你怎么办？隔离18个月，大家一起在网上聚会，那还称其为教会呢？
至少川普还在说，一时要把教会装满，是吧？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看法跟我们目前的关系呢，它的重点在于什么地方？因为主耶稣在这里点得非常清楚，什么叫做 synagogue of Satan？ 你要看我们今天的社会，就是刚才 Jennifer 所讲的这些东西啊，从这个同性恋到这个共产主义，像中国，你说为什么会？教会受压迫，到底是谁从哪里边出来的？这都是 synagogue of Satan， 这些东西通通都是从犹太人里面发源的东西， 现在美国不要说别的东西，好莱坞的电影文化都是自称为犹太人的人，这个东西对这个世界的影响非常大。你把犹太民族在各个方面的影响给它拿掉，我不是说他们没有正面的影响，他们正面的影响太多了，可是这些负面的影响与神为敌的影响，那个叫做撒旦议会的，那你要回去数一数，从历史上看的话是可以看得相当清楚。只是说在美国的舆论界以及美国的这个历史，他们禁止讨论这个问题，犹太人的势力非常大，但实际上你要知道怎么去找的话，你是很容易找的。同性恋运动、妇女平权运动、堕胎这种东西，你去找里边犹太人的这些参与者，最重要的哪些人物，你再去看看那些人是不是犹太人，你大概可以知道的差不多。我们以前做了差不多三四个月的节目，当初从苏联派到中国来帮中国共产党搞革命，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气候，来的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很怕人的事情。那你不要以为说这个所谓的撒旦议会就是只是指着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Rabbinic Synagogue 犹太这个民族，马克思是对于他们这个犹太教的反动一样的，还是属于同一类的。没有圣经，没有犹太人，不会有马克思的。我们可能不像中国这样会被关会被拆啊，美国迟早他这个教会是一定会开的，只是说呢我们在一个很大的阴影底下，这个阴影还是它不是从政治出来，也不是从文化思想出来，它还是跟从犹太人发源出来的这个东西，反神的文化、反基督的文化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啊。像我们现在所受的，你说整个的你怎么比一比就知道了，我们所受的压迫不是伊斯兰的压迫，我们对伊斯兰传福音很难，可是伊斯兰没有真的压迫到我们，知道最近什么911啊，但是思想方面、文化方面、社会风气方面、教育方面，这个东西从这个 Synagogue of Satan 啊出来的势力是一直没有停，而且呢是越演越烈。
读这段话不是觉得真的是下奸了，下奸没几个，就是那个语言的一个属灵的环境是一直被一种教导压制。
对。
然后他就是现在一种经常有的，就是很多服侍主的人会得忧郁症的这种光景。嗯，但是他想要为主做，但是好像整个环境是反对他的，就是你的 synagogue 的这个对他的那种压制，不允许他讲圣经，照着他里面的感动所能表达出来的教导，一定要顺着他们的那个，
对，
然后就非常的
大监狱，
有点反弹他就会被压制和被训斥，所以他就像坐在灵魂的监狱里面一样。
然后你假如没有人交通，没有一些别的管道，那你很快就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办，就等于已经被关在一个大监狱里边了。现在尤其政府对于这些数据的控制，他随时知道你去了哪里，他们所预见的，在国内所预见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状况。那现在全世界呢，除了这个伊斯兰国家以外，也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是对基督教，尤其是基督教的传道人这样子打压的，所以这个是示美拿，这真的是示美拿。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啊，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们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要赐给你们那生命的冠冕。那这段话是比较白话的啊，就是比较难解的，就是说到底这个十天呢是一个确定的数字呢，还是一个形象的数字啊？十天是算一个比较长的日子呢，还是算是一个比较短的日子，对吧？但至少我们知道，这个教会，示美拿教会是贫穷的教会、患难的教会，在主看起来是富足了，可是他们是要受试炼、受压迫的。这段话里面让我们看见很直白的，在神那里怎么做工。这个让你想起来新约的哪一段话，这里面所讲的一个顺序，
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会离。
他这里不是说魔鬼逃跑了，是你死了。
都要被受试炼，受患难。
经过试炼，经过患难以后会怎么样啊？
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
啊，没错。从圣经里面看，首先主耶稣就是这样子嘛，卑微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罪人的样式，忍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神把他升为至高，对吧？ 那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是经过什么来得生啊？是经过死而得生啊。保罗讲的不死怎么能够生，重的是羞辱的，所复活的是荣耀的，这个全部都在神的这个计划里边啊。一个很平淡的基督徒啊，往往是一个很贫穷的基督徒。所谓平淡呢，就是说他信主前信主后没什么两样，他知道见主之前呢，他也没有受什么患难啊，他就是这样平平顺顺的这样过去，这个信耶稣是我一生最美的祝福，然后安享余年进入天家啊。那这个呢，其实不是圣经里面所谓最有福的啊，最向主的一条路。向主的一条路是你要卑微，你要受苦，这当然不是自己去找的，只是说你心里面必须知道啊，这是由死而生，主耶稣是这样，我们也是这样。所谓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就是说主人如果是受苦，那我们也要受苦，主人如果是卑微，我们也要卑微，对不对？然后主人卑微的结果是在神面前升为至高，那我们经过这一生的试炼之后呢，同样神也是要把所谓生命的冠冕赐给我们啊。这个是一个不变的啊，神做事的方法，神带领他的子民的方法，无论是对个人对教会都是这样啊。所以从这段话看起来呢，是谁输啊，谁赢啊，这是第十节，这里面有好几个角色，对不对？谁输了？
撒旦输了。
撒旦输了，魔鬼输了。
魔鬼输了。
在世人看起来是谁赢了？是魔鬼赢了。可是在神看起来是谁赢了？是我们赢了，不但是神赢了，是我们赢了，是撒旦输了。啊。对，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对这个事情要有明白。你对这个事情有明白之后，你就大家很喜欢问的一个问题，你就不问了，是什么问题啊？
为什么要受苦？
对对对吧？一个基督徒他会这样问的话，你跟他讲不通的，因为他的眼睛只看到今生，他没有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以及神在我们身上那个做工的方法是什么。他对这个东西没有明白的话，那你跟他讲了再多的道理，他心里面还是不舒服。他一旦看见了这个东西呢，他从来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他觉得受苦是一种荣耀，受苦是应当的，而且受苦所谓在我们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面一同有份，就这个意思吧，对不对？你如果在患难忍耐里面有份，那你在国度里面就有份啊。好了，那什么叫做生命的冠冕呢？像你拿这种话怎么办？什么叫做生命的冠冕？
我就想到耶稣原来应该戴生命的冠冕，可是他后来在十字架上戴上荆棘的冠冕，让我们可以戴这个嘛。
嗯，
和耶稣基督同坐宝座啊。
我觉得好像那个雅各书里面还有谈到一个类似的，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对，
他经过试炼后必得到生命的冠冕。一个人胜过这些试探的人能够得到生命的冠冕。
但是什么叫做生命的冠冕？什么是生命？什么又是冠冕？那两个摆在一起又是什么东西？无论你是讲给别人听讲给自己听，你要读圣经，那个很简单的字啊，你看的是懂了，但有没有办法让它再清楚一点点？我们得的是永生，对不对？有冠冕的永生和没有冠冕的永生有什么不一样啊？
就是讲的在基督台前的审判吧，不是说有好几种冠冕吗？
这我没听说过，你给我们解释解释哪几种冠冕。
好像一个是这个收获灵魂的，就是这个宣教使人归向主的，这个好像也有个冠冕。还有一个这个做长老啊，做。
等一下等一下，你那一定要取名字啊，因为亚当需要取名字。
我不记得了，反正有好几个冠冕。
你这
个
谁跟你讲
的？
我想到一个小细节哈，就是我们现在戴的呢是救恩的头盔。这个头盔嘛是用来抵挡魔鬼的，是这个当今的战士上场的说戴的。冠冕呢是卸下了，你好像说进入殿里面一个荣耀的形象的这么一个头上戴的。
你不能在全副军装去见上帝是吧？好好好。那我们这样说好了，新约里面除了这个雅各讲的这个生命的冠冕，还说了什么冠冕？
牧养别人的有一个冠冕，还有得灵魂的有个冠冕，忍受试探的有冠冕，我记得有五个冠冕。
你
公益的冠冕。
哦，公益的冠冕，荣耀的冠冕，公益的冠冕是谁说的？
保罗。
他怎么说的？
我现在被交电，我离世的时候到了。
对，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幸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公益的冠冕为我存留。
嗯，
就是按着公益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
是，
但赐给我，也赐给想爱慕他显现的人。
好了，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你虽然不知道那个公益的冠冕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你大概有印象了。那这个公益的冠冕是不是也能算是生命的冠冕呢？
我来说有一个冠冕，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二章的后面，他讲到他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们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些人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这可能跟启经刚才说的有一个冠冕，就是帮助弟兄姊妹站立得住的话，
嗯，
你也有可夸的冠冕啊。
嗯，那他就说你们就是我的冠冕了。对吧？
对，但是那些如果没站住的话，估计也不是冠冕，因为就可能成为他的，已经成为绊倒人的了。
好，那启静 ，Jennifer， 你们五种冠冕给大家解释一下。
第一个就是这个生命的冠冕嘛，这里刚刚谈到了哈，
嗯，
就是忍受这个试探的人，他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
生命的冠冕。
还有一个是不可朽坏的冠冕。
啊、不能朽坏，这在哪里？
哥林多前书9:25。
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能得能坏的冠冕，我们确实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是无定，不像无定向的，斗拳不像打空气的。
对，
就是叫声服我，就是每个人能够 self deny， 能够克服己身，叫声服我。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在每天的日子当中 practice 这个，拿到这个冠冕。
哦，
就说你很懒的时候，你可以起来帮着做事，这个就是。可以拿到冠冕之一。
你讲的好像很简单，好，这是最难的事情。好，这冠冕叫什么冠冕啊？
不可朽坏的冠冕。
啊、
哦，
不能朽坏的冠冕，好好，不能朽坏的冠冕。那还有呢？
然后就是公义的冠冕，然后还有个刚才谁说荣耀的冠冕？彼得前书5:4。
嗯，
这冠冕是这样，他前面那段讲的是我做长老，做基督受苦见证，同享后来要所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啊，这个。嗯，勿要牧养你们的群羊等等，就是讲啊，不要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冠冕。所以这个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是给那些同做长老的人。
那这几个冠冕加在一起对我们有什么启发呢？到底什么是冠冕？
最后的冠冕全部都要把冠冕拿起来放到耶稣的脚前。
24长老把他们的
对啊，
这里面所说的是一个教会得胜了，我要把生命的冠冕赐给他。刚才所讲的这所有的冠冕一定是跟我们永生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路加讲这个东西很有意思，今生戴头盔，永生得冠冕。这个所说生命的冠冕呢，它可以是其中的每一项，这可以是一个总和性的东西。我们虽然没办法再把它讲得更清楚，这个是在我们的永生之外神再加给我们的，它的形容就叫做冠冕啊，这是他所用的一个词。那当然我们知道世界上的冠冕是什么意思，这个就不用解释了。我们今天常常有的人在讲，他说你要今生做工啊，可以得奖赏。其实不是因为要得冠冕得奖赏然后我才忍耐到底，我们是为了他的名就这么做，那个东西只是加给我们的，是神应许给我们的。但是与其你说得奖赏不如说得冠冕，虽然这两个都是圣经的字。所谓冠冕呢，是神对你这一生啊，你们教会他的一个肯定，就是这个肯定在加给你一个东西，这个在勇士里面是所谓有荣耀的。那个虽然不是我们劳苦做工的目的啊，就像这里所讲的，他是神另外加给你的。主耶稣讲不讲这句话，士梅拿教会他一定都这样至死忠心的。好了，那再往底下有一件事情呢，就值得讨论讨论了。啊，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谁能告诉我们第二次死是什么？
就到永死的湖里去。
你为什么这么讲呢？
也不是说第二次审判嘛，死了的还要再叫起来，再要审判，再审判以后就该升上去的，就是
这个《启示录》20:14讲得很明确，被扔在火湖里就是第二次的死。
那你给我们念一念好不好？
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
哦，所以他讲得很清楚是吧？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啊。凡是遇见这些圣经的这个名词，那无论是对我们自己啊，或者是对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对福音朋友，最好的解释方法就是把那个最重要的圣经拿出来念一念啊。这样我们讲说生命的冠冕，与其你去讲一大堆形容，不如从圣经里面把那几句话给它找出来。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对不对？那这个公义的冠冕呢，荣耀的冠冕呢，不能朽坏的冠冕呢，几句圣经一念呢，他大概也不再问问题了。这第二次的死也是一样，你从启示录，因为启示录里面讲得非常清楚，那个就是第二次的死，所以不用再用自己的话去解释啊。